广论一百一十五页讲到皈依以因学当中的教首属除八个生理当中第四啊，前面三个讲过，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百一十五页第一行最后一句，四皆广大福者如前所说，五不度恶趣有浅因知，这个第四第五前面跟十分当中出的内容一样啊，所以说像前面那么既然重复啊，所以不再说。六人与非人不能为难，不能为难者，如经云：“造主不为人，都归依山林，皆归主缘由，归树共树木，其归非真圣，其归非第一。虽依其一处，不能脱种苦。”若是有皈依佛法及圣切，有知苦苦集正超越诸苦，把自圣道乐当去不涅盘，以智慧观见诸四圣的理，此皈为真圣，此皈为第一。有皈此皈处，能解脱众苦，此中应以成就风说外道等缘而为比喻。那么这个第六项什么样的殊胜利益，说皈依了以后啊，其他的人就不能来为难我们啊，伤害我们，人是我们共同的六道当中的人，非人的除了人以外，这还有就是这个地方的非人是特别造，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世间上面有很多啊那种啊，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啊这一类来伤害我们的，所以这个非人呢，我们可以从这两点来说，特别是。一般来说，单单那个非人的话，就是特别指啊，是这个六道当中所谓啊，天修罗，有的时候叫五趣修罗就不算了。那么这一类叫做非人，他有跟人有共同的一些特点，但是不是人，这样。那这个八部当中也有叫非人，那这里不细说。那么他就不能来留难我们。关于这一点要简单说明一下，好像我们皈依了三宝以后还是遇见一些困难嘛，那怎么说不为难呢？实际上应该了解下面会真正说的，在后面皈依了又应该学，应该了解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有了这个业，因为佛法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告诉我世间的真相，世间的真相就是缘起性空，也就是我们说你造了什么业的因，造了什么因，那我们这个因叫做造的业，这个一定会感果，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人家来伤害我们，是我们造了自己的恶的因，那个一定会感恶果。我举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说国家的法律制定是这个样的，现在你犯了法了，那么国家来制裁你，国家制裁的时候，比如说警察来抓你，法官来判你，请问这个是警察伤害你，还是你自己犯了法自己伤害自己啊？只是我们自己犯了法，自己伤害自己，警察好端端的不会来抓你，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才懂得 人与非人不能危害的道理。这个观念后面会详细说，前面先提一下。那现在引经说，很多啊遭遇到困难，让引起害怕，怎么办呢？就皈依山林田园，皈依所供树木等等。这不一定是皈依哪里，求神脉搏这些都各式各样的啊。总之一句话，他为什么要皈依呢？要去遇到困难了，也希望归向于他，求他依靠，解决他所遭遇到的困难，免除他的不为。但实际上呢，这个非真非圣，并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的尊敬珍贵之处，因此这种地方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因为这个皈依不是第一。实际上真正说来呢，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能够帮忙我们解决，所以你虽然去依靠你所要归头的地方，但是实际上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么这个是指出错误的那一点，把我们想去皈依的对象分别了错对以后，那把错的拿掉，那么我们剩下来的就是对的。那对的部分呢，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说已经说过是皈依三宝。所以现在皈依三宝的圣律当中，假定是你皈依皈对了，那就是佛法圣切。那为什么它能够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呢？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对世间的那个真相表象他知道，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原因他知道，所以说自苦苦思这件事情的我们面对的这个真实的形象，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苦结。我举个比喻来说，比如我们呢身体不舒服，生了病，然后呢发烧，面孔红肿，这样一类。还有呢，也许啊这个人呢虚胖水肿，表面上面胖起来了，那常常一般人去看跟医生看不一样，医生一看就说不对，你呀虚肿有病。可是假如不知道的人，也许他觉得哎好极了，你很健康，发福了，胖起来了，会不会这样？会。我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世间的人对事实的真相不太清楚，明明是苦事情，他会觉得把人看成快乐的。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虚浮肿，明明是病，他就说你胖了，你发福了。那除了这一种，还有一种呢，我也告诉你另外一个，这个我亲自经验到的一件事情。这个地点不在这里，在美国。我所以讲美国并不是说特别原因，因为他们至少在这个追求以科学来谈科学，他们那个地方对这一点是追求的比我们比较深细一点。那么这个跟新世纪的饮食有关，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眼前呢，就像新世纪饮食上面说吃肉啊，吃蛋啊，吃奶啊，大家总觉得这是最好的，实际上并不一定。特别是近代，由于这些做生意人的这个唯利是图啊，抹杀了很多事实，再加上印度化学药品，所以那个时候啊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那么 后来有就这么一个人，他一接触了佛法，他已经听见说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我们有伤害，不过也就过去掉了。后来听见了佛法，又更是觉得哦，那这样的还是吃素好，所以他就开始吃素了。那么，因为他长期都是啊吃这个，所以西方人最讲的就是营养。哦，那实在是，他们那个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吃菜当中啊，吃这个肉啊、奶啊、蛋的，这是有限的一部分。那在美国，绝大部分都是吃这个东西，所以一旦全部改成素食以后啊，他身体当中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化。那以后才知道，就是身体当中啊，经常积累了很多啊毒素，可他已经呢习惯了这种运作的方式，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伤害。人这个东西就是习惯性，当你习惯这样的话，他并不觉得不好的。那一旦呢不吃了，那开始改变了，这样，所以他那个身体要一个适应，要一个调整，所以他是有一个从已经深深中毒这个状态当中啊，在减轻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调整起。那么后来才遇见一个这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说，他真的有决心这个调整期，这是必然现象。也就是说，他以前已经中了很多肾的毒，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排毒，这是个好现象。不过他感受上面会不舒服，那么这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啊，他停止这个那个肉食的时候，他并不晓得，所以停止了一些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就不能适应。精力就不如以前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是皮肤发痒，头昏昏的。大概经过了几个月以后啊，他就来说：“哎，这个不行不行，啊，他说的确营养不够。那么是为什么营养不够呢？他就告诉我头也痛，精力也不够这样的。那我当然，那营养不够就算了，啊，那因为他们毕竟对真正的佛法的道理，是认识的非常有限，非常肤浅，而科学上面又偏偏的慎重这个毒这个邪见，所以他后来很快就恢复了，恢复了没几天啊，容光焕发，身体就好起来了。他就告诉我啊，师父你看，这个还是科学有道理，就这样，营养是不够。那我也不大懂啊。哦，就这样，没过了多久，我就后来就碰见，现在那个有个姓雷的，雷九南博士的，你们知道，他是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不但在美国第一流，世界第一流的最好的学校，他是一个最精彩的博士，他毕业了以后有在美国的三大肿瘤中心做过，待过10年，专门研究这些事情。那后来他注意到了以后啊，当然这个里边有很多细的我不去谈了。那他还在念书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就麻州，我们称为 Massachusetts， 在东海岸，那么就有一个人提倡素食，这样，那个提倡那个素食的是一个女的，叫 Dr. Wigmore， 好像是这样。是不是这个人呢？我弄大不清楚，记不住没关系，这个人记不住也没太大关系，将来你们有因缘碰到，你们会证实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啊，他已经接触了这个人，所以他后来毕业了以后呢，他完全被这个素食主义者提出来的这个主张所说服，所以他就开始素食。他那时候并没信佛啊，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后来信了佛了，那么当然他觉得你在西方来说那个佛法不大容易说服人家，可他因为本来就在美国第一流的学校得到最好的学位，有最好的职业，专门研究这个，自己有身体力行， 然后呢，因为就是这个马这个这个地方叫什么波士顿，那波士顿的那个就是刚才讲那个推行术式的那个地方啊，他治疗过各式各样的那种怪病，人家弄不好的，说是啊非死不可。实际上跑到去叫他术士用个特别的方法弄好了，医生觉得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跑到去就透过他那种特别的术士的方法弄好了。所以他经过很多实际上治疗以后都很清楚明白，第一件事情开始解除的时候，他这个毒素会排出来，就像我们呢抽鸦片抽烟呢，这你停止了以后啊，这个烟瘾来了，浑身难受，这一定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术士也是如此，这个叫什么？排毒、净毒、瓷器，对这个人来说身体是难受的，可这是个好现象，但他不知道。我这是举两个公案，一个呢就是拿我们佛法来看，是苦即相；第二个呢，就是以现代大家所公认的科学来看，我们跟一般世间的人来去看，那地球不一定事实的真相能看得清楚。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叫说明的呢，真正看得究竟最彻底的觉悟者，大觉佛，佛是印度话，反正我们中文叫大觉。世尊为什么叫世尊呢？这是真实的最崇高的值得我们尊敬的原因，因为他真正的把世界的真相都看清楚了，而且为什么这样的原因他也看清楚了，苦就是这个事情的真相，苦集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原因。那么下面呢说，正超越诸苦，八字圣道乐，当取不涅盘。既然了解了这个苦跟苦因，那请问是不是有办法把它改善呢？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改善的，如果没办法改善的那也就算了。说现在有办法改善的，所以佛乃至于告诉我们可以正确的一点都不错的能够啊超脱这个各式各样的苦。什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解决这个痛苦有他正确的原因，这个就是道。这样你照着如法的照着这个办法去做，就脱苦之道，那么这个就是八字圣道，这个才是真正取乐之道。如果你照这样去做的话，你就得到最后什么？不涅盘。不涅盘是印度话，以我们中国人凡中国人的意思的，简单来说，就是说所有的困扰都消失掉了。为什么？因为以智慧关键主四生地理，这个我们世间人都是颠倒愚痴，那么这个颠倒愚痴的正对治对症下药的，那就是智慧，因为他以正确的智慧看见前面这个道理，这个叫四圣地理，地就正确，这个道理是正确的，这个在圣者所见的分开来分成四样。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皈依才是真正的真圣，这样的皈依才是第一。所以由于你皈依了应该的正确的皈依之处，那这个时候能够解决一切痛一切苦恼，这是经上面说的。既然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别人就没办法伤害。下面说那个欲呢，假定你在这种状态，前面说的你有业，那这个业会干苦，实际上在每一种状态当中，就是你有业，如果你同样造的业，造了这个业以后，如果你把皈依的业提起来，三宝乃至于会加持我们， 这话怎么讲呢？就像刚才一个比喻一样，说你犯了法了，犯法有几种，有一种大罪，有一种小罪，或者你欠人家钱了，那欠了人家钱的话，对方就有了债主要告你，你不还，他就告到法院，法院就出一个传票让警察来抓你。所以从形象上面看是警察抓，实际上是因为你欠人家钱，对吧？欠人家钱你当然应该还。所以现在你到处去讨救那没有用，这样。可是有一种救法可以，假定说你今天去投靠一个人，这个人正确的帮你忙，而且有力量帮你，他很有钱，比如说你现在欠人家100万，现在呢你归投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亿万豪富，无穷无尽的财产，你去找他帮忙，他说可以我帮你忙，所以那个时候人家来抓他来欠钱，他就保得起，某人出来说没关系，他欠的钱我来负责，这样是不是可以挡得住？这样对那个债主逼上来，你欠他多少钱嘛？没关系，我跟你负责好了，我签一个字给你。好，他拿了高高兴就回去了。暂时，不过这个是暂时啊，是还要下面你如法的去做，然后呢慢慢的改善。这个道理后面会讲。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皈依的地方。那下面呢，说拿一个。前面讲的是道理，下面用个喻，那个喻啊，就是应以丰收外道等缘而为比喻。丰收外道，这是个外道，它有一种啊，外道一种法说，或者我们说魔说或者什么，它有一根说叫丰收，它经过了这种练那个方法以后啊，它那个说使出来，要知人使命。他就会我们叫弄死，非常灵。他有什么需要，他就会威胁人家、伤害人家，都这样，人家也怕他。有一次啊，他遇见一个牧童，然后呢，他看见那个牧童以后啊，那个丰收外道总是两个人有什么不对劲，那丰收外道就拿这个丰收啊伤害他，结果那个牧童一动都不动。哎，奇怪，我这个风水怎么失灵了呢？所以他自己想不通，所以他拿了一个风水再去试别的，正好有条狗，他就拿那个风水在狗身上一碰，这条狗就死掉了。哎，奇怪，我那个风水没有失灵，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行呢？他就问他，你有什么本事？我没什么本事，我不相信，怎么再问他？这个小孩子的确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那你有什么特别？我想了半天说，要么这样，我是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哦，这样，那后来证实这是皈依三宝。这个丰收外道想，我这个人这么厉害，他这是皈依，他又怎么这样？所以他后来自己也就放弃了这个学佛。那这个是这是样的事实。那么说到这里，这是在书本上，我另外再告诉你，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前几年我记得这个是民国78年是哪一年，那是我在南普陀啊第一次讲那个广论。讲那个广论呢，南普陀是个寺院呢，那现在那个民间呢，除了这个寺院以外，民间很多人神佛不分的啊，他也不晓得什么是佛什么是神，是民间的那个神。那很多民间那个神啊，什么公什么等等啊，那他等一下这个庙里面一供一个释迦牟尼佛，他们叫佛祖，然后供是一个观世音菩萨，那么当然也是叫佛祖，供一个妈祖也是，那等一下我们土地们也是菩萨，城隍们也是菩萨，那么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们也是菩萨，那很多庙里面就是这样乱供一气。那个民间很多庙啊，有一种叫什么跳神的， 啊，鸡同党鸡啊，啊，那那天呢，那个党鸡啊，居然跑到南浦的来咚咚咚跳，那那个一跳还是蛮有道理哦，所以人家都会他被他迷掉了，他也跑到南浦的也穿了这个衣服啊，那是去的什么？你们南浦的老人家知道不知道？穿了那个那个黄衣服，还标着什么男的女的一大堆，不能不来跳。我们那个大师说，你怎么外头跳也算了，你怎么跳到我庙里来？他就不相信，就劝他也没用。那后来我们一个同学就出去看见这劝了他没有用啊，就不劝他，住下来念大悲咒，一念他那个胆就跳不起来了，怎么跳也跳不起来了。我们劝不行，他跳不起来，乖乖的就跑掉了。那这个告诉你们呢，这样，所以如果是你真的心里面很真正的能够皈依，信念很正的话，就是说你一这样他就没办法你。如果在你再很虔诚的，或者是像大悲咒啊，像六字大明啊，一念他马上就会原形毕露，乖乖的。我们当然原则上面了解六道众生都是苦恼众生，我们眼前没办法救他，但是不愿意伤害他啊，这是这是另外一个，这个都是我们亲身体经验过的。如果要找这种例子很多啊，这个不必细谈。从这地方最主要的我们了解我们应该皈依，这个皈处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利益。下面随一切相悉当承办，随行何等如法所作，若现供养皈依三宝，祈祷承办，这一成就。不管我们想什么，该做的都能够成就。下面所以说，不过这个要这个说明啊，如法所作，既然我们皈依了三宝以后，会了解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正确的好坏，也就是苦乐；第二个，什么是正确的苦乐的因。这个地方就如法，所以我们真正想的应该是如法的正皈依。前面已经说过了，皈依仪一切都是应该随顺着三宝，不应该违背三宝，这个特点要注意啊！不能说我皈依了三宝，我有一个愿教，然后呢，菩萨你帮帮我把那个愿教把它害一害，你是这样对不对啊？他根本也不叫皈依，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皈依，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所以这一点呢，也就是前面那个第四啊，谁做什么应该供养起白，然后呢祈祷，这样的做的话，我们要想做的就容易成就。如果说问为什么，因为他把事实的真相看清楚，这个事实的背后的正确的原因看清楚，这两点弄清楚了，那当然就像病，什么病看清楚，这个病什么原因造成功看清楚，应该用什么药来改治看清楚，把这个药放进去，这个病是不是会好，那是对病来说。正面的来说，说你要种一样东西，哎，那这个应该种在哪里，应该下什么肥料，应该如何去培植，这个做对它当然长得好，就是这个特别的原因。最后第八，孰能成佛者，如是子请问经云，有信断无暇，为有获得速生闲暇，与归一处学速生道，由此不久当得成佛。那最后呢，总归起来能够最快速的成佛。佛就是一切达到究竟，从断恶那方面能够就近断一切恶，然后呢成就功德方面能够就近圆满成就一切佛。所以因净身这个净上面说，因为你由于净信心皈依了三宝以后，那时候获得什么速生的闲暇，这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前面的所以侠门， 那么因为你这样的关系的，所以你能够啊真实的皈依三宝。然后呢，因为你有这样的静心心皈依了以后，自然会照着他应该学的皈依的学这个殊胜的道，一步一步增上，当然你能够次第的达到应成佛。这个是教授当中出的这几点，所以说总共总摄起来十分中错，教授中错，这是殊胜的利益。那么对这个殊胜利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看文，如是意念诸胜利故，于日日众昼三夜三勤修皈依。那就是这个这一条告诉我们的，应该以这种方式啊，去不断的去思维意念他的殊胜利益。那么每天呢，我们要昼三夜三的来修。下面共学的最后一条，第六，下至嬉笑乃至命缘，应当守护不舍三宝者，生命受用定当舍离。若为此故舍弃三宝，则一切生辗转受苦，故任自何事不舍皈依。作是念以俗气誓愿，虽以嬉笑也不应说舍皈依欲。诸现觉等说一个穴处为随望何方，与被如来应学皈依未见根据。那么这一点说一下，就这样的殊胜的利益，这是正面的。下面呢，反过来，乃至于我们任何情况下不舍掉，乃至于笑话，最起码的啊，这边开玩笑，这个是最下限、最轻松的。严重的严重到乃至命缘，说严重到假定说有人伤害我的生命，说假定你愿意舍掉不皈依我就放你，如果你要坚持皈依我就杀你，我不愿意舍，就是啊，为命缘。当然不一定有这样杀，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皈依了三宝的弟子要如法去做，现在假定是我不如法去做的话，那我那个保持我的生命，要如法去做的话，这个生命会失去，我宁愿失去生命要保护我的皈依。真正皈依以后应该这样，为什么原因呢？他就说生命受用定当舍离，我们这个命不管你怎么弄总归要死的，没有人能不死的，要晓得这个。假定是为了生命而舍弃三宝的话，那很麻烦，以后啊就跟他有缘的，一切生中辗转受苦，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可以舍皈依。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啊，不但是了解可以，因为我们心里面呢，无始以来习惯这个杂染之业，无始以来没有跟三宝相应造很深厚的因缘，所以外面遇见这种境界的话，还是会随顺着习气走。既然现在处处皈依，了解了这个道理，如果说并没有坚强的对三宝的功德啊升起正确的认识信心的话，不行。所以要去誓愿，说我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所以这个上面就讲，最起码做到这么操守到什么程度呢？乃至说笑话也绝不会说舍弃皈依，严重到乃至要生命也绝不放弃皈依。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那总说六条，那后面有一条呢，就是啊，钟大师那个时候，那他的有的前辈啊，那个有的前辈说，有这么一个学了以后，皈依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规则，说你到哪里去，那么那个地方谁被如来应学皈依，那地方，比如说到东边去。向东边走，我们叫东方是药师如来；比如向西边去，西方是阿弥陀佛。所以啊，你如果向西说你要特别的说，除了我们皈依三宝以外，还要皈依这个西方那个如来；向东要这个。钟大师说没有，他们是有这种说法好像，但是并没有正确的经论的根据。 特别是指明这一点。说到这一句话，注意啊，大师自己从他的传记各方面证明他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早就成了佛，他是个权位菩萨，这样的人来，然后呢，他这一生视线从小这么决定聪明，偏学当时藏地所有圆满的教法，但他开起口来会不会啊随便乱开口啊，他不会，一定还要有证据，所以你看处处地方说经怎么讲的，论怎么讲的，祖师怎么讲的，就算即便是当时有那种前的前辈这样说，他还要来把他扫除的时候也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我为什么特别指这一点？那我们刚刚开始学了一点点，什么都不知道，常常说自己啊，哦，好说佛讲的，谁讲的，经上讲的，我们有没有根据啊？没有根据，自己想象当中那个，这是我们一个最差的地方，在我们学的过程当中应该从这地方注意。那么下面再说啊，紧跟这个说，如是六种共同修出如道具十论中说，那他就出那个出处，是上面讲的这个是哪里出来的？道具论十，那个道具论本身是很简单，然后呢有个解释，这个解释据说是大师自己，也有说大师的弟子，也有说这个大师写了这个道具论以后呢，他亲自再把那个这种论都是啊简单而要记诵式的，他自己亲自解释一下，他的弟子就把大师自己这不是道具，是阿底峡正知啊，正知，然后呢正知的弟子再把阿底峡正知的解释说比较细一点，这种说法。那么这个是六众，现在下面说个别学处等三种在七经中说，那个个别学处啊分三个因子啊，所以这个前面的三种因子，这是经上的什么经呢？涅盘经啊，前面后三种错于皈依六字论中，那个个别学处中三种因子，后面三种呢对佛法僧要恭敬，舍利不恭敬，所以啊后三种是这个，那个后三种做哪里呢？在皈依六字论当中，论当中说出来，根据说他下面印那个论，如被说因印于影像颂，借助睡黄布，信皆为大师亲口所著法，不绑应定带，尽未尽诸人应冠为善事，那就是皈依六字论当中的啊，说这个形象就是大师指佛，诵就是发，睡黄布就是身切这个这件衣服，那对这些我们应该信解为什么，或者是大师前面说的诵呢，就是亲口说的发，这个都不可以毁谤，后面呢敬未尽诸人应观为善事，那个是身，也就是说特别的正称后面的六种个别学处来处。除了这个以外，色觉知中所说此等，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语切四谛论色觉知分章中也同样说这个道理，这个都是论。迦牟跋云，那这个是祖师不断的有进有论，而且祖师此诸学处内无说拔，想一宣说我二同众阿兰若斯所闻，那下面就出祖师内无说拔，那是就是迦牟跋跟内无说拔，那迦牟跋说上面讲的学处啊，这个内无说拔他也宣说我二，也就是啊迦牟跋跟内无说拔 都是从他的老师阿兰若斯所听见。阿兰若斯就是阿底峡正在藏地的最主要的弟子，换句话说，他是从有最完整的传承成就的祖师传下来的。此语出于此世所传龙霸佛到此地中啊，这个把那个他的传承的来源说明白。那么前面呢，关于这个皈依因学啊，分十分教授，分别学共学，一交代清楚。那么后面呢，另外一个就是又犯了怎么办？我们看下面，若有违犯此诸修处，当成亏损者其舍之离者。说一下，这假定对上面说皈依了以后，你呀有违犯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什么样？违犯了以后，也许这是啊亏损，也就是说这个皈依就不完全了，有点损伤。还有一种呢，严重的呢，其舍，这皈依整个就舍掉了，毁掉了。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亏损，什么情况之下其舍？那看下面，有说违反六种尘舍，为初三种个别学处，即恒修皈依，为命不舍供养三宝。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说如果说犯了这个六样的话，那么就舍掉了。那六样呢，为初三，初三就是因学啊，必学当中的，不是因学，这个就是因止啊，就初三是因止。那我们如果再回忆一下的，皈依了佛以后呢，不皈依于天。皈依了法以后呢，对一切众生远离生恼；皈依僧以后呢，不供外道住，这是因止，这个初三。除了这个初三以外，还要加下面三条：恒修皈依，还有呢为命不舍，还要供养三宝。如果这个三点都犯了，那就舍了。这是一种。有说尤其九种尘舍为加。为后三种个别学处，那么上面这是六种，另外一种说法要九种才是成就舍弃。那么哪九种呢？除了上面这个六点以外，还要加后三种个别学处。后三种个别学处就是啊，皈依六字论当中的说的，对大师应该恭敬，任何形象。对法乃至于四句偈真应该恭敬，对身应该恭敬，不应该不恭敬轻毁等。这是这个上面两种说法，这个两种说法犯了六种或者犯了九种呢，舍掉了。如果没有犯，这是其中部分，所以其余尽是亏损之因。如果其余部分的话，那是损伤。就像我们比如一棵树啊，你把它连根挖掉了，那就死掉了，否则你砍掉一点的话，它受伤并没死，就这个意思。那个是大师，就中大师当时所一般流传的两种说法。下面那个是中大师提示我们的，那看中大师怎么说。然作四师，若于违命不舍其有违犯者，则舍舍皈依。如是虽未舍其三宝，然具爱则三宝一品大师等三，以为不言有余大师，信为成规，故曰成舍。是两种，这是大师告诉我们的。说假定是我们心目当中想违命不舍，这个说真正碰到那时候，对不起，那我要舍掉了，或者遇见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又舍掉了，那么实际上呢，这就违反了，现在心里面已经呢舍掉了，心里舍掉了，当然就舍掉了，就没有了。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虽然 心里面没有这样去舍掉，他说没有注定的说我不皈依三宝，我要舍弃，但是他内心当中有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他皈依三宝的内心当中觉得这个是最殊胜，我一定要照着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的必须的条件，并不是嘴巴上面念一下。那他现在心里什么样呢？他爱这喜欢，而且牢牢的执着，执着什么？三宝一品，是跟三宝不相应的。这样，那么三宝是什么？大士等三，佛法僧。所以皈依的话，他内心当中觉得这个对殊胜，我要皈依他。实际上，他内心当中啊，我执着的是确确跟三宝相违背的，所以。跟他当初皈依的时候，心里这样讲：我皈依了佛，不皈依其余的佛以外；皈依了法，应该照着法做；皈依了僧，应该这样。他的誓言是这样，实际上他心里面呢，却是违反了这个，所以心里面根本没有诚心皈依。既然没有诚心皈依，实际上呢，也没有皈到。如果皈依了以后又反过来，你就舍掉。所以这大师告诉我们的。舍掉皈依的两个原因，皈依这么多的殊胜好处，所以告诉我们呢，既然你要得到好处，那么不能违反，违反了以后，对不起，你的皈依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特别的告诉我们这里。下面说，若为犯此，尽为学处，非是舍因。假定没有犯上面这些，但是皈依了以后，应该我们要出去学那些。虽然没犯，但是我们违反了该学的，那么这个情况之下不是舍三宝，而是说对于皈依三宝有了亏损，有了亏损呢，得到的功德就打了折扣，这个是原因。反过来说，我们希望见智的增长，那效果就少。实际上所以经论上面告诉我，皈依三宝有这么殊胜的功德，我们觉得我们皈依了好像功德不见，原因在哪里？主要的就是这个啊。下面后面的说过了，关于这一段再简单的扼要的说一说。下面这段再看，是故皈依是与佛教能若之门，若有皈依非为虚言，这是意志最殊胜的，内外障缘不能危害。所以说皈依是进入佛教的大门。假定说这个皈依不是嘴巴上面讲讲，而是真实的内心支撑恳切的去皈依，那这个是我们最殊胜的意志的力量。这个时候里边外面的障缘就没办法伤害。这是对障碍来说，功德差别是一生难退。说生的功德呢，这个永以生而且不永以退，我们是难生易退。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的，虽然没有舍皈依，但是有所损害。当然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诚心皈依，也得不到，这重点善根。由于部位，下面再看啊，由于部位及意念功德等门受持皈依历练，不为皈依学处，是皆扼要。再说一遍，是吧？现在总回顾的来讲完了以后，又特别说，由于部位啊，部位熟识，部位死了以后要掉三恶道的痛苦，然后呢，想要找皈依的地方，那想啊，这个三宝才真正的有功德的，于是。来接受皈依，而皈依了以后努力照到应该学的去学，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以上呢，就是啊，我们呢这共下士当中啊那一部分呢，说这个不是那个共下士当中啊，所谓这个发生下士遗落的希求后世当中啊， 这几个一点一点的到皈依为止为止。那我现在把这皈依那段再总说一下啊。皈依第一个，皈依的原因为什么要皈依？在这种原因之下，那么你要皈依的是属皈的对象，属皈依的境应该是什么样的对象？具足了这个条件，你怎么去皈依？皈依完了以后，应该如何去学？这样的话，就会得到这么样的殊胜的好处。到这里为止，大概的说一遍。那了解了这个理路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关于目前这个状态蛮重要，因为我们学这个东西并不是学一个理论，学完了的时候，哦，我是个学者，我可以写文章。学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运用，除了这个运用以外，前面我们学的，我们要不断的想自己为什么以前没办法得到，除了这个以外，皈依以后还应该随念悲故，就希望周围的那些人也能皈依。因此我们应该观察一下目前实际上的状态，了解了这个状态，怎么去如法的进除自己的违缘，增长自己的圣缘，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进来。所以我们把时下的实际上状态也不妨在这里横准一下。那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看见很多人不信佛的就不管，信佛的人来说，好像很少人谈这个皈依的死因。为什么皈依啊？好吗？为什么好？不知道，人家说好吗？这样，或者说，哎，这个皈依了以后啊，你看他皈依了以后啊，有什么什么好处？好像他皈依了以后就会发财，买一张爱国奖就会中奖。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个实际上都不是啊皈依的真因。所以难怪现在末法的时候，最究竟最圆满的佛法被人家称为迷信。你说这些人不相信吧？他相信，但是为什么原因相信？他不知道，叫他说出来一片迷糊。所以真正讲道理的时候，那当然这样的相信不是沉浸的正信。因此现在我们了解了以后呢，对我们自己要提升进化，然后呢帮助别人应该了解这个道理。实际上呢，你不能说这些皈依不对不好，因为很多人刚开始的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佛法以后，大部分人这种迷信，你说他迷信就排斥他，不是掉，他还是有他的因缘。那他的什么因缘呢？拿佛法来说，就是说生有一点浅薄的善根力量，由于这样的善根力量造了这个一点相应的业，所以业感，所以这次他也来了，来了以后来了。所以实际上就像我们一生当中的过程这样，我们谁都没准备好了到这个世界来，谁都没准备好了以后准备怎么去念，谁都没准备好了，我要去念小学，为什么要去念小学？我父母要我去念。那父母为什么要进去念呢？父母自己小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叫他念，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以正规说来，这个是由他的业。那么由于他孙送了三根种子，所以因此呢，他多多少少啊，能够进入佛门。可这种既然是这么肤浅的勉强归类，那只能说是啊很肤浅的善根，如果以理智去衡量，这是属于啊迷信部分，不是正信，这个我们要分辨得出来。实际上目前外面的境况啊，属对的面这个境那非常的强大。所以祖师们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净风浩浩还是净风炎炎呢？烧尽功德之林。所以外面那个环境呢、 啊，那个非常厉害，浩浩是指他的大，非常的强大，炎炎是非常的强烈，到底用哪两个字我记不住，那没关系。所以由于这样的强烈的，因此虽然我们对三宝有一点的简单的信心，但是烧尽功德之灵，不要说这一世记不起来，就是书生就算有一点一对那个劲害了，这是状态。更进一步来说，我们这样的迷里糊涂随便去跑着去皈依的话，既对三宝没有非常强盛的敬信心，然后呢嘴巴上面随便这样说一说，这能得到皈依体吗？得不到。当然从结个缘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佛法叫缘起，结了个缘，有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迟早有一天结果。可是眼前结的不是这个果，所以眼前那个业都是染污之业，得不到这个好处。所以说既然他没有得到那个皈依的体的话，那么皈依的功德他也使不上来。那我们反过来说，就算是他虽然不一定了解，他很心里很虔诚，或者他出生的善根有一点得到了，得到了以后，如果他不晓得怎么去善巧的皈依应学，那请问产生什么功效呢？得到了皈依一定有皈依的功德啊，皈依的功德是不可思议，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但单单皈依的功德够不够？不够，这个要用的用干净的，要用得干净的。皈依的功德之所以到后来，是因为皈依以后，然后呢你增加净信，然后呢断暇满，你照着学次去做，一步一步增上，完全照着发见次增上，所以见次恶罪业消除，功德增上来成佛。现在你不知道道理，就是得了道理体了，你因为不知道道理，你的功德能不能增上？不能增上。那么既然不能增上，特别也是外面这样这个境况这么严重，你还是得了体以后随着这个无明之走的话，就像说你虽然有很多钱，可是你这话没有增加，到后来还是会用掉，这样。所以实际上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看呢，真正的好的圣缘呢不大容易，但是反过来看违缘非常容易。现在我们不要说现在这个时代是科学时代，就是说来是邪界正上的一个结局。那这个你先不细谈，下面有机会我们再谈。所以不相信的根本不说，就算有种肤浅的相信也是皈依，说他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不会呀升起很清净的净心心来。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恭敬是坏慧的因，佛法真正最重要的是智慧，但是我们对于三宝不懂得道理，所以不会恭敬。不恭敬什么？坏慧。我们这个慧，我们以为很聪明，聪明不是智慧哦，脑筋很灵，但是这个脑筋是染慧颠倒见，造的都是可怕的罪过，所以这个智慧每况愈下。而这个邪界，除了邪界以外，科学以外，就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也往往容易犯很多错误。譬如我们现在时下来说，现在时下最流行的说净土法门禅，这个两个法门本来是佛说的非常殊胜的善巧法门，那是用在末法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没有法了，那我又不知道怎么了，我拼命的去皈依，所以一心一意皈依，这样照理说没有法了拼命皈依，这样就对。现在有法他不要，自己呢也不念佛， 反而说啊，现在这都没法了，这个就别去学它，没有用的了。这样呢，应该他是拼命念佛，他该念的不念，他怎么办呢？拼命劝人家不要恭敬三宝，不要去学法，那犯这个毛病。所以我听见人家举一个比喻，说荒年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有些人说啊，那荒年什么都没办法吃了，啊，那怎么办呢？好，树皮草根只要吃饱肚子就可以。的确，真正到荒年的时候，那个只要有的吃，吞下去能够救活命就可以了，草什么东西都吃。可是请问现在这个有东西吃你居然不吃，说哎，这样树皮草根就好了，这个吃它干什么，不要它，你们说呢？假定我们现在有法而不恭敬，是不是等于这个？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状态，桌子上面虽然不是山珍海味，可是很好的菜呀、饭呐、面呐，就是这个不对不对，不要不要，应该吃树皮草根，你们说呢？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并千万绝对不是说禅不好，不是说静不好，我们修的人应该注意，这是这个地方特别说明。所以前面说一个人拿了一个佛像啊，去问阿底峡真哲，哎，这个佛像好不好？阿底峡真说佛像哪有不好的，可是做佛像的那个工人的像，这个像人不一定高明，分得清楚吧？所以这个法不管我们学什么法门，这种道理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这顺便的讲完了这个皈依的这个道理，简单的说一下。好的。